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二篇，基督的启示，唯一并终极的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基督的启示。当人读启示录的时候，很少会特别注意里面对于基督的启示。在一章一节，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词出现了。研读圣经的人对这个词的解释各有不同的意见。有人说这词的意思是启示录这本书是基督给的启示，这种说法把基督的启示说得太客观，太不准确。如果我们把整卷启示录读过，就会看见这词指明启示录是把基督自己揭示出来。本书乃是对基督的一幅图画，一份描写，并不仅仅是基督所给的启示。我们必须看见基督是全本启示录的中心和焦点和最显著的人物，因此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词应用到主观方面。这不仅是基督所给的启示，更是把基督向我们揭示出来。基督曾在旧约中借着预言、预表和明言启示出来。就某一面说，我们不需要新约圣经，只要读旧约，特别留意里面有关基督的预言、预表和明言，我们就能有对基督的启示。借着这些启示，我们就能看见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基督。虽然如此，旧约里对基督的启示无论怎样的完美，总是不完全的，所以我们必须来看新约。新约完全是基督的启示，但我们若光读福音书、行传和书信，固然能看到基督的许多方面，却看不到在启示录中的那些方面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在这卷书里对基督的启示上那独有并特别的几个方面。首先我们来看基督在他的升天里。在启示录中，基督被启示为那升天者。在四福音书里，我们看见基督成为肉体，在地上生活，被钉死并复活，但是对于基督的升天就看不到多少。即使在书信中也不太看到基督的升天，虽然在福音书、行传以及书信中说了一些有关基督升天的事，但他升天之后诸天之上有些什么景象，以上各卷都没有给我们一幅清楚的图画。我们若要看这幅图画，就必须来看启示录。在这里就有一幅图画描绘升天后在诸天之上的基督。在这卷书里，我们看见完备而清楚的图画，说到这位升到诸天之上的基督。不仅如此，在这幅图画里，我们看见基督升天后诸天之上的情景和动态。只有看到这样的启示，我们才能充分地向他敬拜。在他的升天里，基督是狮子羔羊，这启示在5章5到6节。在约翰福音里，施浸者约翰宣告说，看那神的羔羊。但在基督升天以后，诸天之上的景象里，基督主要的是启示为狮子，不是羔羊。当约翰发现没有能展开、能观看那书卷的，因而大哭的时候，在长老中有一位对他说，不要哭，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，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他的奇焰。在基督钉十字架以前，约翰要哭还有理由，但在基督升天后哭就太愚昧了。今天你还哭泣吗？如果你还在哭泣，就表示你还没有看见启示录5章里升天基督的意象。你应当观看这犹大支派中的狮子。创世纪49章8和9节预言基督是犹大的狮子，而只有启示录告诉我们基督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。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，大卫的根，已经得胜，配揭开神经纶的奇印。 约翰听见长老中的一位这样宣告后，就看见在宝座与四活物中间并众长老中间有羔羊站立，像是刚被杀过的。他看见的狮子乃是羔羊，基督到底是狮子还是羔羊呢？他两者都是，因此我可以称他为狮子羔羊。为什么基督是狮子又是羔羊呢？因为我们有两个主要的难处，就是罪和撒旦。大多数基督徒只关心罪的难处，而忘了撒旦的难处。不要以为你的丈夫很难办，你不要责怪他，要责怪在他背后的撒旦。同样的，每一个妻子都是好的，在他们身上所出的难处实在不是出于他们，乃是出于他们背后的撒旦。羔羊是对付罪并解决罪的难处，而狮子是对付撒旦。基督做羔羊已经完成了救赎，洗去了我们的罪。基督做狮子已经对付了撒旦，他足能应付我们的需要，解决我们的难处。现在罪已经过去了，撒旦已经被了结了，我们已经蒙了救赎，并且从仇敌篡窃的手中被拯救出来了。我们的救主是狮子也是羔羊，我们有一位狮子而羔羊的救主，这一位配展开那书卷的。除了他以外，宇宙中再没有一位配打开神经纶的秘密和奥秘，只有狮子羔羊配，因为他完成了救赎，并且胜过了撒旦。当我们基督徒说到基督是配的时候，我们的观念只认为他配得我们的赞美、感谢和敬拜。当我们说主耶稣你真是配的时候，没有几个人认识他配打开神经纶之秘密的七印。我们仅有一个观念，说基督配得我们这些小小受造之物的敬拜、赞美和感谢，但是这种观念并不足够。大部分赞美基督适配的诗歌都有这种不足够的观念，没有几首诗歌是赞美基督配揭开神经纶的秘密的。主在这方面的配是宇宙性的，是无法测量的。当然基督配得我们的赞美，甚至配得着我们的一生。即使如此，我们还必须看见，根据启示录第五章，基督的配是在于配打开神经纶的秘密。宇宙本是一个奥秘，是科学家们所无法解明的，他们完全不知道宇宙的意义和目的，因为这对他们乃是一个秘密。但基督配打开这秘密，因为他配打开神经纶的七印。启示录五章五节说，那狮子配展开那书卷，揭开他的七印。书卷是羊皮或别的材料做的，因为是卷起来的，所以很难断定这一卷究竟有多长。启示录五章里的书卷有永远那么长，只有基督配展开这卷有永远那么长的书卷。不要以为我们把这卷书里的一切都看过了，不，我们需要整个永世才能把它看完，就是我们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还要把这书卷一直的读下去，一直到永远，我们都要说，现在我多看到一些东西了。神会使我们永远感到惊奇，打开这书卷使我们惊奇，并且还惊奇到永世。到永世的时候，你会说主的惊奇是永远的，虽然我们如今在永世里了，仍然还看不到尽头。基督配展开这个神奥秘的书卷，基督因为如此是配，所以在天上的景象中，他被天使和所有别的受造之物敬拜。二十四位长老代表天使，四活物代表所有别的受造之物。天使中有长老，就是那二十四位天使的长老， 带头敬拜基督。在这幅景象中，我们看见24位长老赞美，所有的天使也一同赞美，四活物赞美，所有别的受造之物也都一起赞美，这样他们就合成了一个宇宙的大赞颂，归给神和羔羊。我们所信的基督乃是这样一位宇宙的基督。我们现在要来看基督在他的行政里。在宇宙中有一个行政，宇宙并不是无意识的运行着，乃是照着神的行政而运行。虽然我们看不见这位行政的执行者，然而他一直在执行他神圣的行政。每一次的地震，连近来华北的那次地震，也都是出自他的行政。基督不只是救主，是狮子和羔羊，他也是整个宇宙行政的执行者。首先，基督是把神的定旨执行在众召会中间，尽祭司的职分，照顾众召会。在一章里，基督被启示为人子，身穿大祭司的袍子。今天在神的行政里，基督是在尽祭司职分，照顾众召会。他是穿着祭司袍在众召会中间，不但如此，他还胸间束着金带。我们要注意的，他不是腰间束带，而是把带子束在胸间，这指明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。他现在是对他所爱的众召会实行爱的照顾。今天基督不必再工作了，他只是照顾我们，连他的责备和惩罚我们也是在爱中。他今天是爱的祭司，照顾他的众召会。启示录清楚显示，一面基督是在众召会中间，另一面他是在诸天之上完成神的经纶。五章七节是一个强力的证明，那里说，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中拿了书卷。神经纶的书卷已经放在基督手中，现在他握着神的经纶，并且将其执行出来。这种启示在新约其他的各卷中是看不到的。基督在诸天之上执行神的经纶，这经纶主要的是关系到神对地的审判，但同时基督也照顾神的子民。这件事完全启示在七章和八章中。神有两班的子民，就是以色列人和蒙拯救救赎的圣徒。当基督在神的行政中审判地的时候，无论审判的多么的厉害，他仍要照顾以色列选民和蒙救赎的召会。哈利路亚，在基督的行政中，我们都在他的照顾之下。我很强的相信，基督今天在照顾以色列国。无论别的国家怎样说怎样做，以色列国总是在基督宇宙行政的照顾之下。别的国家也许要做什么，但都必归于徒然，因为这位宇宙的行政执行者在这里保守纪念。我们都要敬拜基督是行政的执行者，在诸天之上执行管理一切，好完成神的经纶。我们再来看基督在他的再来里。关于基督的再来，没有另一卷书像启示录启示的这么清楚。本书启示基督的再来有两方面，有隐秘的一面和公开的一面。这事是可能的，因为基督是奇妙的。首先，基督要隐秘的回来，像贼一样，没有一个贼会预先告诉你他什么时候要来。当基督像贼一样隐秘的来的时候，他要来偷取贵重的东西。贼不会偷没有价值的东西，贼只偷宝贵的东西。基督告诉我们要警醒，他说，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，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。所以他隐秘来临的时间是没有人知道的。 我们都当问自己，我是不是贵重的？当基督隐秘的来的时候，我配不配被他偷去？在大灾难结束的时候，基督要公开的驾云而来。对于基督的再来，基督徒中有两派的看法。一派说基督要在大灾难之前回来，另一派说他要在大灾难之后回来。因为很多的基督徒没有看见基督再来有两方面，就是隐秘的一面和公开的一面，所以他们就彼此的打仗。不论灾前回来派或灾后回来派，都有些圣经根据，但许多基督徒对基督的再来只有管窥之见，并没有看到全报，这就是管中窥豹，略见一斑。首先他是隐秘的回来，然后他才是公开的回来。他隐秘的回来是为了得胜的圣徒，他公开的回来是为了全地。因此一章七节说，看哪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。当基督驾云降临的时候，全地都要看见他。我们必须清楚，基督的再来首先是隐秘的，末了才是公开的显现。我们来看第四个方面，是基督在他的审判里。就这非常积极的意义说，启示录也是一本审判的书。基督这位神的行政执行者要审判一切，首先他审判召会，然后他要审判世界。基督要借着第六印、七号和七碗审判全世界。自从基督升天以后，十九个多世纪以来，世界已经多次受到天然灾害的惩罚，但是从揭开第六印起，世界要被超自然的灾害所惩罚。启示录六章十二和十三节说，揭开第六印的时候，我观看，大地震就发生了，日头变黑像粗糙的黑毛布，满月变红像血，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，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。日头变黑像粗糙的黑毛布，满月变红像血，星辰坠落于地，这些都是超自然的灾害，是大灾难的起头。七号也将是超自然的灾害，头四号要对地、海、江河、日月星辰带来审判。大灾难最严重的灾祸要开始于第五号，延续到第六号，结束于第七号的七晚。这一切都是基督对世界所执行的审判。在启示录十七和十八章，我们看见对大巴比伦的审判。大巴比伦就是被盗的基督教国，主在审判全世界之外，还要对大巴比伦就是被盗的基督教国实行特别的审判。基督的审判也要临到敌基督、假神言者、撒旦和他们的跟从者。敌基督就是那不法的人和那个小脚，而假神言者是敌基督的同工。敌基督、假神言者和撒旦是属鬼魔的三一，形成了一个假冒的三一。因为敌基督非常有诱惑力和吸引力，就得着一大群的跟从者，但所有的跟从者都要与敌基督、假神言者和撒旦一同毁灭。基督要用超自然的灾害审判敌基督和假神言者，地要裂开，他们要直接落到火湖里，他们不必经过死、埋葬和复活再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就他们而言，不必经过这些步骤，他们要以超自然的方式掉到火湖里去。最后基督这位神的行政执行者要审判死了的人。不要以为人一死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，你希望一死百了，但主要叫你活过来。你今天若不愿意接受他的救恩而活过来，当救造结束的时候，他会叫你活过来受审判。到那个时候， 他叫你活过来，就不是在积极方面，而是在消极方面了。约翰五章二十八、二十九节说，时候将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就出来，作恶的归到审判的复活。那些不信而死了的人，不是永远埋葬在那里，他们要复活受审判，然后被扔在火湖里。我们来看第五个方面，是基督在他的具有权地里。基督完成了对世界的审判之后，他就要回来具有权地，权地都将属于他，没有一处属于别人。今天好多国家以征战去扩展他们的领土，但他们的征战是突然的，因为不论他们得到多少，最终都要归于基督。基督在回来具有这地的时候，他像另一位天使，启示录有好几次用到另一位天使这个称呼来说到基督，用这个名称来指基督，是因他做神的行政执行者，他的行动像天使。在旧约里，基督被称为耶和华的使者，是被神差遣去执行神使命的。当他来取得地的时候，他乃是被打发来完成这个任务的，他是另一位天使，有大权柄，并且在他的荣耀里来临。基督来临的时候，要右脚踏在海上，左脚踏在地上，这指明海和地都在他的脚下，意思就是完全被他占有。在圣经里，凡你脚掌所踏之处都要成为你的所有，因为基督要踏在海上和地上，所以海和地都要属于他。当基督具有权地之后，他就要把神的奥秘完成了，那时候神的经纶就完全显明，不再是一个奥秘，而是公开的秘密了。最后我们来看基督在他国度的掌权里，当基督具有权地之后，他要在国度里做王，掌管权地，与他得胜的信徒一同管辖列国。我们大家对地上的君王都没有好感，我曾走过世界各地，知道一点世界的局势，我深知就管理而论，全世界是一团糟，哪里有正确的治理者呢？我们正在等候有一天基督要来做王，辖管权力，他要在他的国度里掌权，我们也要与他一同的做王。最终在启示录里，我们看见基督在他永世的中心与普及里，在永世里，基督是一切，他是新耶路撒冷里的中心与普及，是生命树长在生命水的河中。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三节是基督做中心和普及的一幅清楚的图画。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是光，基督也就是羔羊是灯，光总是在灯里，因此光和灯绝不能分开，二者必须是一个。神是光，基督是灯，新耶路撒冷就是装着这灯的器皿，神是在基督里发光，且透过基督发光，而基督是在新耶路撒冷里发光，且透过新耶路撒冷发光。哈利路亚！由此我们看见基督乃是要来之永世的中心和普及，神在基督里，基督在蒙救赎者里，要在永世里照耀。基督是新耶路撒冷的中心、圆周和一切，这是永世里的景象，这就是我们的基督。哈利路亚。